现在是诵读经文的时间。今天所诵读的经文是在诗篇119篇129节到136节，请听本人读出。你的法度奇妙，所以我一心谨守。你的言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使愚人通达。我张口而气喘，因我切慕你的命令。求你转向我，怜悯我，好像你素常待那些爱你名的人。求你用你的话使我脚步稳当，不许什么罪孽辖制我。求你救我脱离人的欺压，我要遵守你的训词。求你用念光照仆人，又将你的律例教训我。我的眼泪下流成河，因为他们不守你的律法。经文读毕，我们今天很高兴，我们有张心伟讲师在我们中间正道。张心伟讲师是新加坡神学院华文神学系旧约的副教授。今天的讲题是由内而外的生命见证，有请张心伟讲师。
感谢恩主给我这个机会来到大家中间分享神的话语。其实我每次来这里讲呢，不是很多时候来这里讲，每次一年一次来这里讲都是要很多的预备，因为广东话虽然是我的 mother tongue，由小时候在台湾我是讲广东话，到幼稚园才学华语的，不过我从来都没有在广东话的教会崇拜过。所以都是来讲到呢，不是就是旧时去香港探爸爸的时候，如果是星期日刚刚遇到星期日，我就去教会崇拜咯，不过不是讲到。所以惠恩堂给我这个特别的机会真的很特别，有神的恩典，都是在预备当中呢，就经历神为什么给我在台湾长大，识讲广东话的原因。我们一起祈祷。上帝，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这个机会在这里来敬拜你，求你的圣灵在我们的心里头动工，给我们来到你的宝座前，谦卑来到你的面前，给你的话语喂养我们，引导我们行在你的正路当中。我们敢祈求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今天我们分享的经文是诗篇119篇129到136节。诗篇119篇是一篇很特别的诗篇，特别在哪里呢？我想我们中间有些人呢，可能很多人都可以回答出这篇诗篇一两个特别的地方。譬如119篇是诗篇里头最长的一篇诗篇，它也都是全本圣经里头最长的一章经文，总共它有176节。119篇的内容很特别的是，虽然它有这么多的经文，不过它只有单一的主题，它的主题就是神的话语。所以当我们看到这篇诗篇的时候，我们就心里头可能就想着，竟然诗人用这么长的篇幅来到描述神的话语，为什么呢？我们可能问，为什么这篇诗篇里头这么多的经文就单单描述神的话语单一这个主题呢？原来诗人用这个方法，还是这么多的经文来描述神的话语，他的目的是要凸显神话语的重要性。 唔单系用众多嘅经文嚟凸显，其实佢仲用咗希伯来文诗歌体裁嘅写作技巧嚟凸显神话语嘅重要性。诗人喺呢个总共176节嘅经文里头，佢每八节每八节系一个段落，总共有22个段落。呢个22个段落嘅每八节里头咧，每一个字第一个字，每一节嘅第一个字嘅第一个字母都系同一个希伯来字母嘅。所以我哋睇到咧，佢系用八节八节嚟按住嗰、那个順序嚟字母嘅順序嚟寫出依個詩篇嘅，而且希伯來文啱啱好就有22個字母，所以依成篇詩篇就係八節八節咁樣樣依照順序用上希伯來聖經希伯來文裏頭每一個字母由頭到尾。每个字母都用上，咁完成呢个成篇嘅诗篇。佢咁样样用每个字母嚟创作诗篇，系要表达神的律法系咁样样嘅完全。第二，你可能谂多啲啊，谂多啲啦吓。如果你对圣经嘅数字有啲印象的话，你就会问话，点解要八节八节呢？做咩唔会七节七节呢？我哋都知道七喺圣经里头系一个完全嘅数字嘅表征。七节七节唔系表达出完全咯，其实呢个八节八节都系有原因嘅。原来喺呢篇诗篇里头，诗人用咗八个希伯来文嘅詞彙嚟描述神的律法。依八個詞彙分別係咩嘢咧？分別係法度法度，我哋睇到有法度、言語、命令、判詞判詞有時候翻譯成典章或者喺我哋一段裏頭，佢翻譯成訴訟對喺第132節話語嘅話同埋分詞同埋律例律例同埋律法依幾個依八個字，所以喺依篇詩篇裏頭，每一節都有一個描述神的律法嘅詞。而且在这22个段落里头呢，有5个段落是在个八节经文里头，每一节都用不同的词汇来描述神的律法。意思就是说，这5个段落特别的是用了8个词汇都用上在每一节里头来描述上帝的话。这个就非常是可能为什么每一个段落有八节经文的原因。这种表达的技巧是都要显明上帝的话语的纯全无处不在，是人生命中的必要，用这种技巧来表达出来。我哋今日要睇嘅129到136節，就係依5段有八個唔同嘅字全部用上嘅其中一段。我哋由依段經文嚟思想，神的律法喺佢嘅兒女心中如何帶出由內而外嘅生命見證呢？首先喺第129到131節里头，我哋睇到对神话语嘅爱慕同埋渴求，将会喺我哋累赘嘅生命里头带嚟转化嘅功效。 带来转化的功效。第129节，诗人想到神的话语在人生命中有这么多的益处的时候，他对上帝话语发出赞叹。他这样讲，他说你的法度奇妙。这个对神话语又真又活的大能的赞叹，不单带出他的委身，他说我必一心遵守，亦都促使他在心里头切慕和渴求。在第131节里头就讲到他张口喘气，张口喘气的切慕神的命令。这个描述是说他带着一个等不及的心，好像追住跑住，呼吸好快速咁样嚟渴慕神的话语。这么对上帝话语的爱慕、渴求同埋委身，带嚟佢生命中转化的功效。第130节就讲到你的言语，言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使愚人通达。我哋读到第131节、30节嘅时候，读到呢句话嘅时候，可能好多有啲弟兄姊妹就会心里头谂住呢句话会唔会系同其他有需要嘅人讲嘅咧？唔系对我讲嘅。呢度讲到神的话语啊，对边种人有益呢？对愚人吓，愚人就系愚笨嘅人。我哋睇到呢句话，我哋就问自己：我系愚人吗？但系佢唔至于啩。我唔系好聪明，不过我可能都唔系叫做愚人咧。圣经里头呢度愚人系讲到愚笨嘅人，定系愚昧嘅人？可能系咁。我应该唔系呢种人。到底呢度嘅愚人系指边种人呢？同我哋每个人有冇关系呢？我哋先嚟睇睇啊，诗高圣经翻译本吓，系一个天主教嘅中文圣经翻译本，佢点样翻译呢节经文？喺诗高圣经翻译本里头咧，佢咁样翻译呢节经文，佢话你的言语经过解释，必会发亮光照，连知识浅薄的人也可以通达知晓。在诗篇116篇第六节咧，诗人又在里头称呼佢自己是愚蒙人，佢话耶和华保护愚蒙的人，我落到卑微的地步，他救了我。诗人说他自己是一个愚蒙的人。而且第三节经文我们看到在箴言1:4里头提到箴言能够使愚人灵明，使少年人有见识和谋略。所以由这几个翻译和经文，我们看到什么是圣经里头讲的愚人呢？圣经里头讲的愚人是要表达他是一个入世未深，面对现实生活完全没有经验的人，就是一个心思单纯的人。神的话语在我们心灵里头能够带来的功效，是一旦我们明白他的话语的信息，这个信息就得转化我们的生命，给我们得到每日实际生活中需要的智慧和判断力，特别是知道我们的行动，知道我们的说话怎样才按上帝的话语去做的。 我哋点样样先至能够做出蒙神悦纳嘅决定。所以如果我哋系由呢个角度嚟睇，我哋每个人其实都系行喺一条从来冇行过嘅只得向前唔得重新嚟过嘅人生道路上，人生道路上，我哋每一个人都需要神话语嘅引导。所以我哋其实喺呢个角度嚟讲，我哋都系愚人。面对上帝的大智慧，我们都是愚人，因为我们每一天都缺乏每一步向前行的生活经验。只有上帝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我们要一步一步紧随而行，以至我们才能行出踏实通达的每一步。神的律法在祂的儿女心中如何带出由内而外的生命见证呢？我们对除了对上帝话语的爱慕渴求和委身，这个渴求，这个渴求，这个渴求，这个爱慕，令我们在每一日的生活中转化我们的生命，活出 由上帝来的智慧和通达的每一天。这个就是第一个层次的生命见证，我们内在生命的转化。神的律法在祂的儿女心里头点带出由内到外的生命见证呢？在第132到第135节里头，我们看到第二方面，就是我们如果对上帝有一个全然倚靠的心，这个倚靠的心会为我们带来实践神话语的具体行动。这个是由内而外第二个层次的生命见证。神话语的功效延伸到我们生活里头每一个层面的实践。我们看见这几节中文的圣经经文呢，132到135节，刚刚好是中文圣经里头是最整齐的几节经文，都是以祈求开始的。第132节他说到，主啊，我爱慕你，求你转向我，怜悯我，像你先前对那些爱你名的人。在这节经文里头，我们看到他呼应了上一个重点里头我们提到的诗人对上帝的爱慕和委身。在上一个重点里头，我们讲到诗人他内在对上帝有爱慕的心。在这里呢，第132节他就藉着诗人的祈求这个委身呢，带来一个双向互动的关系，就是诗人爱慕神，而且他在爱慕当中呢，他祈求上帝以爱相对，所以这个是一个互动双向的关系。诗人求神以爱来回应他对神的委身，并且求主将恩典赐下给他。133到134节，诗人祈求上帝用祂的话语洁净祂，给祂行在合神心意的路上。祂亦都祈求上帝拯救祂脱离仇敌的攻击，就算是困难危险中间，他都愿意坚定委身行出神的话语。第135节就提到诗人祈求上帝用面光照他，就是时刻与他同在祝福他的意思。 在这里诗人祈求上帝和他同在，还有祝福临到，并不是为了财富增加，也不是为了长命百岁，更不是只是为了他自己得体会神的美善。诗人祈求神的同在和祝福，是为了要神将他的话语不断的救焚他。在下半135节的第二句，又将你的律例救焚我。所以就算是他周围没有一个人遵行神的话语，没有一个人与他同行，他仍然愿意坚定委身于遵行神的话语，因为神时刻与他同罪同行。 C.S. Lewis 在他一本书叫做《地狱雷轰魔鬼的家书》里头呢，就写了这样的一段话。他说有一天他们都有门徒训练的，大鬼和小鬼。有一天大鬼和小鬼说，你千万要记得，无论如何，你只要将这个人和我们的仇敌上帝分开，这个是我们至关重要的最重要的目标。这个人只要犯罪，他的罪最小都不要紧，只要他日日犯些罪，日日犯些罪，这些罪加埋，慢慢就会往这个人由光往到虚空里头，这样我们的工作就叫做成功了。所以如果一个人打牌是得到这个人的灵魂，那打牌就不比谋杀差到哪里去。只要被基督徒看到通往这个地狱的那条路是最安全的，最容易行的门是大大条路的，是一条平路来的，不是一条崎岖难行的路，没有急转弯，没有路标，没有警告牌，这样就可以了。他不知不觉就行到地狱的门前面，离开光。弟兄姊妹，如果上帝的话语在我们的生命里头没有进到实践的层面，只是纸上谈兵，不达到洁净我们生命，引导我们行在正路上的一个功效的话，我们是不是就好像 C.S. Lewis 他说的这段话一样，不知不觉我们被一些的小罪小小的罪蒙蔽，与这个光的源头，与这位施恩爱我们乐于引导我们的上帝渐行渐远了呢。施人在这里祈求的内容是不是就切中你和我每一日生命中所面对的处境呢？在我们每一日的生活中，神没有给我们离群独居，我们都在小组里头，我们都在教会的肢体生活里头，神未给我们在信了主以后就全然成圣，我们还是会犯错，我们还是会面对试探软弱。我们不是信了主就不会犯罪了，神也都没有给我们一帆风顺，不会遇到任何的困难或者仇敌。但是诗人的祈求正是给我们看到，我们 身为神的儿女，与神既然有关系，就是要藉由我们回到神的面前，依靠祂施恩，依靠祂帮助，我们才得到力量，在这个罪恶 试探环境中，在周围受的欺压，有时候孤单一人行在一条追求神的道路上，我们先至得活出一个由内向外的生命见证。我们要实践神话语在我们生命的每一个层面。神的律法在祂的儿女的心里头点带出由内而外的生命见证。最后一节第136节里头给我们看到第三方面，对神话语专一的心会在我们心里头放下负担，给我们摸着神对失丧者的心，必切为祂、为祂的作为和为祂的话语做见证。这个是由内到外的第三个层次的生命见证。神话语的功效促使我们摸着神的心怀，勇敢为祂做见证。这个段落最后，这个段落最后一节就是136节，是诗篇成卷书里头很特别的一节。在这个段落里头，诗人在他祈求132节开始祈求，求主祈求里头之后，忽然间他有一些的不寻常的，就提到他因为看到周围的人都不守上帝的律法，他眼泪流下来成河。136节说，我的眼泪下流成河，因为他们不守你的律法。这个虽然是一个比较夸张的修辞技巧，但是呢，这样的描述表达了诗人看到不守律法的人的时候，他心里头是这么忧伤、这么痛苦的。就好像《使徒行传》17:16节里头描述了保罗看到雅典城满城都是偶像的时候，经文在《使徒行传》17:16说到他心中焦急，这样的心境。诗人对上帝律法的切慕，和他遵行上帝律法的立志和委身，到一个地步深化成他为了那些仍然在过犯当中的人，心里头极度忧伤和哭泣。前面的四节刚刚提到诗人是立定心志，不改变他的决定，要在生活里头实践神的话语。他这种立志没有将他塑造成一个独善其身的圣人，这种立志在他的生命里头带来他和神亲密同行的关系，而且和神之间这种亲密的关系被他看到神所看见的，就是对人灵魂的深切的负担。当对德生，我们知道对德生是中国内地会的创办人，他就是现在的海外基督使团。那阵时他做中国内地会的主任的时候，他时时要回去英国，为了那些申请去到中国宣教工厂上面服侍的人员的需要来跟他们面谈。有一次他跟一组的人面谈，希望了解他们为什么要申请去做中国的宣教士呢，他们的动机是什么。于是乎他就问他们说，请你们跟我说你 为什么想要成为一个海外服侍的宣教士呢？其中一位就回答说，我想要成为海外宣教士，是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命令我们每个跟随他的人都要去使万民做他的门徒。这个我们时时在那个宣教年会的时候会 听到这个这个讲道和这个鼓励，这个都是叫做很标准的回答。另外一个呢，他就回答说，我想要去宣教，因为我感受到有很多的人每天因住不认识耶稣基督永远灭亡。这个都是很清楚的根据，是吧？不过大德生接着就对他们说，你们提到的这些动机都非常好，不过当你们在宣教工厂的时候，面对试验，面对苦难，面对逼迫，甚至可能因为传福音面对死亡的时候，这两个动机都不得成为支持你们走下去的动力，只有一个动机得支持你行过试验，面对苦难，甚至是死亡。那个动机是什么呢？那个动机就是基督的爱。基督的爱。亲爱的弟兄姊妹，只有神的爱，就是我们和神之间那种深刻而且有体会的爱慕的关系，同埋我哋经历佢嘅话语同埋作为嘅嗰个亲身嘅经验，呢种关系先得俾我哋生命中带来呢个踏实嘅由内到外嘅生命嘅见证。我哋生命系真要先经历神，被祂转化，被祂的话语转化，然后我们实践祂的话语，活出祂祂悦立的生命，我们才得用祂的爱来爱我们周围的人，我们爱周围的人，我们彼此相爱，因此世人就认出我们是祂的门徒。咁样，我哋对世人嘅爱先会好似活水咁源源不断嘅由我哋生命中流出嚟。咁样先至系摸到上帝嘅心肠，体贴主嘅心意嘅爱的流露。你盼望呢个由内而外嘅生命见证喺你嘅生命里头显明吗？如果你心里头回答是的话，今天这段经文挑战你三个方面。第一方面是要爱慕上帝的话，愿意被祂的话引导你做每一个决定，每一日读神的话，而且当你面对一些决定的时候，不论这个决定是大是小，来到上帝面前祈祷，求祂引导你做每一个决定。第二个是我们要在我们的生命里头的每一个层面依靠上帝来到遵行祂的话语，让祂的话洁净你，引导你，给你每日的生活是与他同聚同行的。我们生命里头可能有很多地方是没有人看到的，不过上帝都知道。求上帝的光，祂的话语的光照亮我们心里头没有人看到的地方，给祂洁净我们的生命，行出祂的话语。第三方面就是 用神的话语，对神的话语的爱慕和实践，引导你行出自己的舒适区，看见失丧者的需要，向他们宣扬，向他们见证主的福音大能。你愿意吗？我们一起来祈祷。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不能，靠我们自己我们不得追求你，靠我们自己我们不得行出你的话语。不过这篇诗篇感谢你，让我们看到我们的心要先回到你的面前，先被你话语转化我们的心，日日渴求你，日日爱慕你。因着这个行动，因着这个决定，因着这个回到你面前的心和委身，我们的生命才得活出你话语的教导，被你引导。主耶稣，我们知道我们每天的生活里头有很多世界上的价值观，还有很多周围的人都未认识你，求你给我们一个清洁的心，给我们由依靠圣灵的大能活出你话语的荣美。我们也求你给我们一个爱人的心，我们知道你最大的诫命就是爱神和爱人，因着爱神，给我们一个摸着你对人灵魂的心，我们带着你的爱见证你福音的大能。我们这样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